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搜神记怪谈故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与诸君共赏。前山的生活一向如一片平湖般宁静无波澜，苍翠的树木与泛着植物香味的空气仿佛一个邀约，引人来此流连。而如今秋色已浓，树木依然浓密，但空气中却散发着一股死亡的味道。一只白色的寒蝉轻盈地飞过大大小小的坟头，仿佛穿过起伏波浪的一只海鸟，又飞过一片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，草席破败，面目模糊。白蝉鼓动着翅膀，最终在一座小小的茅屋外停留了一阵，便从朽坏的门缝中飞了进去。一股浓烈的药香立刻将它包裹，茅屋阴暗处有人轻声叹息：
唉，小蝉，秋天已经到来了，你又为何不肯离去啊？
白蝉没有说话，它轻巧地停在了一只药碗上，拉动着翅膀吱吱鸣叫了起来。阴暗中的那个人虚弱地一笑，说道：
小蝉，你可知道蝉蜕是一味不错的药材，蝉身也可以补身体，你生得如此洁白稀罕，恐怕还有什么奇妙的药效。
那个人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枯槁苍白的手，指着那药碗说道：
我现在没力气抓你了，不如你跳进那个碗里面躺好，待我歇一歇就来想想怎么用了你。
那白蝉闻言停止了鸣叫，一对大眼睛对着那个人盯了许久，突然口吐人言：
你为什么没有力气？
那个人反应了一阵才苦笑着说道：
老师啊，怎么是你啊？
白蝉不依不饶地问：
你不是传信给我说你病了吗？怎么回事？
那个人有点局促，忙说道：
老师，您坐，别这副样子说话嘛。
白蝉得不到答案，突然就鼓起翅膀猛力一扇，当空撒了一大把粉末，那粉末发着莹莹的光芒，直接奔着阴暗角落而去。光芒将这角落里那个人照了个分明，他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仿佛一只披着皮的骷髅，四肢如麻杆，双颊凹陷下去，衬得一对眼睛越发的大。那眼睛黑沉沉的，只微微透着一点生气，倔强地宣告着这副躯体还没有死透。白蝉又落回药碗的沿上，声音中透着一股恼怒：
你怎么搞成了这个鬼样子？
没什么，血液不净，染了疫。
白蝉的翅膀嗡地颤起来，就像是人在发怒的时候颤抖的胡须一般。
哼，你学仙三百年，早已经不食五谷，寿元大增，竟还能染上疫？
那人叹息着说道：
说来也是凑巧，这段时间状态不好。
白蝉不再言语，翅膀一震，一颗金光灿烂的小药丸落入那药碗中，滴溜溜的乱转。
此丹可解白病，增十年寿元，好自为之。
说着，那白蝉便嗡嗡嗡的又飞出了茅屋。那人这才勉强地站起身来，颤颤巍巍地走过去，拿起了药丸，放入口中咽下，一股暖意从胸腹之间升腾而起，干瘪的皮肤慢慢润泽，血肉又渐渐地回到了他的身上。他重新变回了神顽气足的年轻人，除了那双黑不见底的大眼睛之外，再也看不出来与方才的骷髅架子有什么相似之处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把将那破门推开，阳光立刻就洒入了房间里。在阳光中，他微笑着喃喃道：
神念寿元正正好好，不多不少。
他捡了药材放入药锅，又将手放在胸腹之处，小心翼翼地从体内引出来一条细线。那细线就像是一条普通的丝线，只是闪着珍珠般的白光，显得有些特异。他仔细量了量长度，抄起刀断下了大概有3寸长的细线，放入了药锅中，剩下的细线又自动缩回了他的身体里。他满足地一笑，哐当哐当地拿起药杵倒磨，加了白线的药粉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甜香，像银粉似的闪闪发光。可他眼角光滑的皮肤却是凭空生出了一条鱼尾纹。他就这么一边捣药一边裁线，专注极了。当他第10次引出白线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有人厉喝了一声，
崔文子，你在干什么？
他愕然回头，便看见一只白色的小鸟正立在门槛上，一身的羽毛都竖了起来。
你拿自己的寿元在做什么？
崔文子此刻已经变回了那副枯槁的模样，他伸手一擦鼻子流出来的血，咧嘴笑道，
老师，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
那白鸟怒道，
我问你话呢，你在做什么？
哦，这个呀，我在拿自己的寿元做药。
崔文子毫不隐瞒，还指着地上放的几只大藤香说道，
你看，我已经做好了那么多了，就差最后的一点点了，到时候一口气把药都分出去，就能够立刻连根断了这疫病。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眼神突然灼灼亮了起来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瞳孔里面燃烧一样。白鸟心中一惊，心知这是回光返照啊，可是嘴上却是忍不住冷冷的讥嘲说道，
你救他们，你可知道方才我出去一圈都听见了什么风言风语啊？
崔文子没说话，白鸟便继续说道，
他们说这里有个庸医，平时就知道卖药挣钱，可现在疫病来了，他倒是再也不问诊了，只知道关起门来睡大觉。
他们说你这是要等人都死光了才出去拿走死人的财物。
他们还说，
白鸟突然就住嘴不说了，因为他看到崔文子一刀斩断了最后一点寿元，当着他的面就倒进了药粉里。
崔文子，
白鸟怒不可遏，忽闪着翅膀飞到了崔文子面前，
你为了这些人知道吗？
崔文子笑道，
他们是凡人嘛，他们不懂。
你现在连凡人都不如啊，你就快死了呀。
崔文子望着窗外明朗的阳光叹道，
老师，我记得您常常教导我要懂得分寸，世间万物皆有天数，强求不来的，顺其自然才是养生修仙之道啊。
白鸟气呼呼地说道，
你光是记得有什么用啊，你倒是照办呐。
崔文子用那张枯萎的丑脸灿然一笑，活像是什么怪谈故事中走出来的骷髅鬼怪。
可是啊，老师，您这不是又来帮我了吗？您不是又来责骂我了吗？老师呀，您自己的心尚且还热着，做徒弟的又如何能够修得铁石心肠呢？
白鸟张张嘴没说话，他静静地望了崔文子许久，突然一转身化为了一个长身玉立的俊美男人，他的双眼隐隐透着一丝哀伤，叹道，
我王子乔只有一个徒弟， 便是你崔文子。你若是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徒弟了。
崔文子不再说话，他背起一只藤枪，颤颤巍巍地向外走去。随着他的脚步，几滴液体滴落在了地上。他一户一户地敲开门，送上一包包银色的药粉。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咒骂他，后来人们的病神奇地痊愈了，又开始用最美好的话语赞美他。当他将最后一包药送出去的时候，就一跤跌倒在地。人们去扶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早已气绝。一只白色的小鸟突然就飞到他的身边，留下两滴清泪，又飞走了。人们说，那白鸟是崔文子变的，他一定会飞到最高的天上，当一个逍遥神仙。他会坐在青玉雕成的凳子上，品尝百花蜜酒，会一边乘着云霞，一边观赏着天界的美景。总之，他一定不会因此而死，他一定会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否则，要人们怎么接受曾经辱骂崔文子的自己呢？哼。